很高兴又可以跟大家分享哈。那我们今天呢要分享的呢叫做不要离弃起初的爱。好，那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呢啊，复制或者说模仿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上礼拜我和我先生就看到一个新闻哈，就是我们澳洲的总理呢在发布新的财务政策，那你越听你就觉得越奇怪，然后后来才发现诶，原来是 AI 制作的假新闻。所以虽然看起来是总理在讲政策，可是讲出来的东西呢却没有任何的法律效力，因为它不是真的。那我最近也看到一篇文章，就讲到台湾呢有一些小吃非常的有名呢，可是因为不能带出国有肉类嘛哈，所以这个商人就发挥创意，他们就开始制作有牛肉面、卤肉饭、药膳、排骨味的面膜，就是你吃不到可是呢闻一闻也好的那种聊胜于无啦。所以呢网络上的 review 你就会看到他怎么描述，他说当你闭上眼敷上这个面膜，就好像真的有一碗香喷喷的牛肉面或者是药膳排骨端到你的面前。所以呢你可以想象，如果你是空着肚子在敷这个面膜呢，其实是一种什么折磨，因为你根本吃不到。所以虽然我们常常是说以假乱真啊，可是啊假的呢好像真的，但假的其实就是假的，它顶多只能模仿出一个外在的样貌，可是却取代不了内在的真实。那这也是我们今天身为基督徒的挑战哈，在一个强调好像你的外在形象很重要，你需要快速复制的一个时代，我们是不是也常常会去复制基督的馨香之气，也就是你外面有敬虔的样貌，配上你属灵的语句说话，再穿插几句经文平安，照着聚会的流程给他行礼如仪，好像就是基督徒的样子。可是这样的复制如果里面没有基督的生命，其实就好像这些带有食物香气的面膜，闻起来很像，可是终究不是食物，不会饱也不会令人满足。那最近教会的读经进度是启示录，好吧，我们可以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记载在启示录的2章1到5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请。
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日夜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那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远处挪去。
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何等感谢你，主啊，你的话语如同金经，主啊，是要来穿透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够被你来琢磨，能够越来越像你。主耶稣，求你的圣灵就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主啊，你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主啊，以至于我们真是能够经历那恢复那经历那当初我们刚信主那样起初的爱心。愿你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祝福奉耶稣的名，阿们。请坐，请坐。那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出自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哈。那老实讲，我一看到啊，读经进度是《启示录》，我想啊，神啊，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通常啊，对《启示录》是两种态度，一种就是不想读，因为看不懂，所以干脆就跳过去，不要去读它。那另外一种是什么呢？就是太沉迷，就把启示录所有的字字句句当作很快就要发生的一个预言书，逐字去推敲它。所以不是逃避就是狂热，对这一卷书却有很大分歧的看法。而事实上启示录里面的预言大约有70到100个哈，不同神学家有不同的计算方法，但可以确定的是启示录里面预言的比例 在新约圣经里头是最高的，所以它的内容确实着重在未来，因为很多的预言，可是却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而是要我们现在就要开始预备自己，活出上帝的道，好去面对末世的未来，也就是现在。那除了基督徒不是逃避就是狂热，那魔鬼对启示录有什么看法呢？有一个牧师他就说啊，圣经上有两部分是撒旦最不希望我们读的。哪两部分？就是整本圣经的前三章跟后三章。为什么？因为前面三章，也就是创世纪的前面，是在讲撒旦的魔掌如何抓住我们，然后透过始祖的犯罪成为这一个世界的王。而最后的三章，也就是启示录的20到22章，则是在讲撒旦如何的失败，他如何将要被逐出这个世界。所以如果你觉得创世纪是神话不可信，启示录读不懂是奥秘可以忽略，那你就是中了魔鬼的诡计，非常可惜。那除了魔鬼，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上帝对启示录有什么看法呢？好吧，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的第1章第3节，请。
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
所以这是启示录的第1章，也就是启示录开头他就告诉你，读这卷书的人
有福了，
有福了。好，那最后一章呢？启示录最后一章又说什么呢？好吧，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请。
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又
对不起，请
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乘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
所以我们刚刚读的第一章是说有福，对不对？读，然后但是最后一章说什么？说如果有任何人敢动里面的任何内容，就会遭受这书上所描述的灾祸，也会失去救恩，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整本圣经66卷书，只有启示录附上了读这一卷书蒙福和咒诅的条件，那就是如果你听见又遵守必蒙福，如果你敢擅改这里头的内容必受咒诅。所以让我们看见上帝非常的在乎启示录这一卷书。而启示录原本是使徒约翰写给7所教会的书信，而这7个教会是当时真实存在的哈。那我们特别七是代表什么？代表完全。所以启示录写给7个教会，其实是代表写给所有的教会，所有古今中外的教会，也包括我们。那我们今天要读的，我们要认识的就是以弗所这一个。好，所以这7个教会我们今天要认识是以弗所。那以弗所教会是使徒保罗建立的，他在3次旅行布道花了2-3年的时间，就停留在以弗所建立门徒，建立教会。不止如此，保罗后来把教会交给了提摩太，然后呢，在之后连使徒约翰都曾经在以弗所的教会服事。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教会是多么的优秀，而且血统纯正，它成为了当时小亚细亚这个地区的福音中心，也是最有影响力的教会之一。可是到了启示录的时候，也就是40年以后，你就看到教会出现了问题。什么问题呢？我们刚刚读的经，我们看到这个教会仍然是劳苦忍耐，分辨真假，而且热爱真理，可是却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失去了起初爱上帝的心。我想很多基督徒都有这个感受哈。我记得我刚重生，刚成为真正基督徒的时候，真的很开心啊。那时候我觉得我满肚子都是热情，我甚至本来在 Hillsong 聚会，我就离开 Hillsong 就是为了想要用中文自己的母语去跟人家讲耶稣。我只是学生哦，我没有说要做传道士什么，我就是觉得哇，上帝真的好棒，我要跟人家讲，所以我就离开，所以才会在1503。可是慢慢你信主的日子久了，你生活的磨练增加了，你就会发现里面那个当初的热情啊， 就开始冷淡，就好像一杯水，不管它一开始有多热，甚至是滚水，如果你就放在那里，它一定会冷掉。而这里起初的意思，除了时间上讲首先和最初，还有首要最重要的意思，也就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也许你是照样服事，你照样聚会，你照样在小组中分享，甚至你照样在口里说耶稣是你生命的主，可是你心里面实际上却可能已经离弃了起初那个最重要对上帝的爱。那你说你怎么知道有没有失去起初的爱心呢？那我之前就看到一个表，大家可以参考看看。那第一个，读经的饥渴，你现在读圣经是不得不读，小组长要求，还是忍不住很想要读呢？好不好，我们请 Maggie 念一下圣经的标准。
嗯，
就是那一张
诗篇第119篇90、
不好意思 Maggie 那一张纸、哦、对对对，
好，诗篇的第119篇的第97，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第二，
对，还没。所以说我们当中，如果你是这一种圣经标准，何等爱慕神的律法， OK， 何等饥渴要读神的话，你可以打5分。然后你说我完全都不想读圣经， no feeling， 你可以打0分。好，所以大家自己打分，这个不会要你告诉大家，除非你要在小组分享，所以你可以尽量诚实自己评估。好，第二，祷告的亲密，也就是你祷告是报告事项，还是你是情人聊天，电话放不下来，好不好？请 Maggie 念圣经标准。
罗马书第8:15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
所以如果你是很祷告跟神很亲密，整天都跟他可以讲，你就5分，好，圣经标准。那如果说你完全不想祷告，请0分，中间自己斟酌。好，第三个，传福音的冲动，你多久没有跟非信徒分享你的信仰？好，那我们来请 Maggie 念圣经标准。
使徒行传第4:20节，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
所以你觉得你完全不管人家的死活，没感觉，然后不想讲耶稣，你可以打0分。那如果你是像 Maggie 说的，他是忍不住不得不说那样的热情的想要传福音，你可以打5分，中间自己斟酌。好，下一个，服事的动力，所以你服事是为了神，是单纯因为爱他想要服事他，还是你是为了责任，或者你根本就不想服事？好，我们请 Maggie 给你圣经标准。
哥罗西书3:23节，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
所以你感觉你是纯粹因为爱神一定要好想服事他，5分。那如果你完全不想服事， don't care， 0分，中间自己斟酌。好，下一个，世界的吸引力，所以你更想要滑手机追剧呢，还是你热爱与神独处？你可以把世界丢一边，单单的来到上帝的面前。那我们请 Maggie 念圣经标准。
约翰一书第2:15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所以你如果热爱与主独处，恨不得与主整天独处，你可以打5分。如果你不要，你整天只想世界，手机看剧什么的，不在乎上帝，那你可以打0分。好，下一个，对罪的敏感，你面对罪是无所谓，没关系，反正上帝看到也应该不会怎么样，还是你很心痛，对于犯罪或别人犯罪就很，特别是自己犯罪，别人的就很敏感，这样。好吧，我们一起来 Maggie。
诗篇51:10节，神啊，求你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求你使我里面重新有坚定的灵。
所以如果你对罪很敏感，你一点都不愿意得罪神，你可以5分，那你完全 don't care， 上帝不会怎么样，你可以放0分。好，最后一个，对主的思念，你一天能够多久不想到耶稣？你是常常想到你的神，还是你一整天礼拜天才想到，哦，对，我要去教会。来，我们请 Maggie。
雅歌书第2:5节，因为我因爱成病。
对，所以说你整天思念主，你可以打五分，然后你整天想不到上帝，你可以打零分哈。好，所以大家都看完了，也算出来了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分数。所以说是30到35分，火热如初啊；20到29就开始冷却。那低于20分，你今天就要好好听讲道了。对，所以我觉得这是蛮好的表哈。要不然有时候我们听到讲道都想，哎，跟我无关，我觉得我应该还可以哈。但真的做那个表，你就哇。所以也许你觉得还好吧。你说我们还是信耶稣啊，有些老基督徒听救恩听多了，听恩典听多了，真的会想，我还是聚会啊，我还是热心服事哈，我为什么还要在乎有没有失去那个起初的爱呢？可是我告诉你，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上帝在乎。他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他责备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而圣经上用离弃这个字来形容，也就是说我们失去起初的爱，其实是经过考量和选择的。因为离弃的意思就是你有一个选择权的，是你选择去离弃对上帝的爱的，是你离弃上帝他对你的那样的热切，是你自己不要的，不是别人拿走的。而这样的离弃，基督就警告我们，他说如果你不悔改，基督就要临到我们的当中，把我们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灯台代表我们的影响力，因为我们就是世界的光，世界的盐。所以当你的灯台被挪去，就代表你的影响力开始失去，也就是别人在你的身上开始看不到基督徒真正的样子。我们的服事因为没有那个起初的爱，就会变成鸣的锣响的拔，只有声音可是没有意义。就像草木禾秸，有一天你到了天上，你会发现在审判台前大火一烧，什么都不会留下。所以原来不是有服事就够了，原来不是外表像一个基督徒，你有聚会你有祷告就够了，不是的。神要我们检视我们的里面，是不是已经失去了爱上帝的心，却依然以为我们已经准备好随时可以上天堂见主面了。不是的，上帝责备这样的基督徒，上帝责备这样想的我们。圣经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也讲类似的故事，我们好不好一起来看路加福音10章。那么请 Maggie 大家一起读好，请。
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事后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忧，不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所以这故事大家很熟哈，我们就看到马大、玛利亚两个姐妹啊。这个玛利亚呢，就坐在耶稣的脚前听到。那马大呢，就是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所以就是一个看起来很闲呐、一个却忙到不行。忙什么？忙着招待耶稣。所以到一个地步嘛，他就生气了，他就来到了耶稣的面前，责怪耶稣说，我的妹妹让我一个人伺候，主啊，你不在意吗？我跟你讲嘛，他一定是很生气很生气，他才会在客人的面前那么的失态。因为为什么？他觉得生气有理。其实我以前看这个经文，我也觉得马大生气有理哈，因为马大其实在做什么？他在做对的事啊，是应该的事。因为耶稣来吃饭贵客啊，当然要好好伺候。甚至他的忙乱根本就是必须的，因为你要好好招待，你当然一定会很忙乱。好像我们当中许多人，我们也常常像马大一样，事多心里忙乱，而且我们在忙的可能大部分啊都是对的事，是应该的事，甚至许多是你必须的事情。比如说什么？比如说你读书、学习、工作、赚钱、处理家事、照顾家庭，甚至在 教会的服事，可是忙乱到一个地步，你就会开始觉得不公平了。为什么我这么辛苦没有人在意，我这么的委屈都没有人来关心呢？甚至你会感觉连上帝都不在乎啊，看到我们那么忙乱还要我们来服侍他。我记得我们家小的孩子小的时候，现在不会，孩子小的时候，因为我和我先生都很累啊，所以我们就讲好，只要有一个人在做家事，另外一个人就怎么样，就要去做其他的家事。比如呢，我看到我先生如果在整理客厅，我可能就会赶快去洗碗，或者我如果看，或者我先生如果看到我在晒衣服，如果我看我先生看到我在晒衣服呢，他就会赶快怎么样，他就赶快去吸地板。为什么？因为千万不能一个做事一个躺着休息，如果不找事情做，那一个刚刚在做家事的人呢，就会开始怎么样，就会开始对躺着的那个人火很大，因为觉得什么不公平，我那么辛苦啊，你为什么躺在那里。所以很特别是在我们忙乱的时候，我想很多夫妻都有这种感觉，所以我跟我先直接讲好，你平常混都可以，怎么躺都行，老娘我在忙，你千万千万要找事情做啊。反过来也是哈，所以在你生活很忙乱的时候，你真的很容易生气，而且你很容易觉得不公平啊。所以就好像马大一样，你觉得你生气是有道理的。可是耶稣怎么说？耶稣说，马大马大，你要知道在圣经的语言，圣经不会赘字哈，在圣经语言的表达手法，每当耶稣如果重复呼唤一个人的名字，就代表他深爱那一个人。所以比如说路加福音的西门，西门就是彼得哈，还有扫罗，扫罗也就是后来的大使徒保罗，那是一种希伯来式的表达，代表亲密和深切的爱。耶稣深爱马大，他呼唤他的名字，告诉他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那思虑烦扰就是支离破碎，而且失去方向。他说你为了太多你觉得重要的事情支离破碎，失去方向，所以你觉得很生气，所以你觉得很委屈，可是很可惜的，你却漏掉了在上帝眼中最重要也是唯一不能没有的，就是坐在耶稣的脚前聆听，好像玛利亚一样。所以不是事情就不要做，而是不要忙乱一大堆，可是最重要的却没有。你可以想象耶稣好不容易来你家，结果你一直都在忙，都没有时间好好听耶稣讲话，真的很可惜。我觉得我如果是马大，等他醒过来可能会觉得很懊恼，就像这只猫一样，住啊，不要走，请你回来，你再讲一遍我刚刚没有听到。老实讲，你觉得耶稣会在乎去马大家吃什么吗？会在乎吗？不会啊，因为耶稣要的是什么？耶稣要的是跟我们建立关系，好像爸爸要的是孩子跟他的亲密。可是我们却常常因为忙忙乱乱、思虑烦扰，而忽略了最重要的，其实是上帝的同在，非常可惜。所以既然跟上帝的亲密关系这么重要，起初的爱那么的重要，为什么会失去呢？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很重要，好，我们来一起读，请。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
所以我们看到会让我们失去爱父的心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肉体的情欲。那这个字呢，原文的意思是肉体本性的强烈欲望，也就是原本是我们身体的正常需要，是正常的，可是我们却放纵，超越了上帝设定的界限。比如说什么色情、酗酒、暴食、过度的享乐、贪心，没有节制，而这样把身体的需要变成生命的中心，爱神的心就会失去。 有时候我们的忙乱常常也是这样，比如说你要去想哪一些是你真正需要的，有哪一些其实你不需要可是永远都觉得不够的，比如说有钱还要更有钱，成功还要更成功，不止你要成功，你的下代下下代都要成功，更成功。而且当然不是说不要努力哈，你要努力，罗马书也说殷勤不可以懒惰，可是有时候要想一想你这些的追求是不是已经让你忙乱到你没有时间给上帝，这些欲望的放纵是不是已经得罪了神，得罪了你身边的人。第二，眼目的情欲，原文就是视觉引发的贪婪，也就是你看到你就想要占为己有，比如说过度的购物，整天想要去追剧，整天想要玩 game， 刷手机不会停，你把眼睛看到的当作你生命的意义。尤其现在社群媒体就好像放大了这种诱惑，看到网络上别人有什么你就很羡慕想要效仿，好像最近的 Black Friday 我都强迫自己千万不能看，我就是眼睛看到 email 有那个广告目不斜视直接delete掉。为什么？因为有时候你真的陷下去才发现，哇，原来我有那么多的需要，然后呢有一天你打开柜子才发现，哇，原来你早就家里已经好几套，你根本就忘记了，买了就堆着像陷阱一样。所以这时候你真的要祷告求神让你不要遇见试探。还有有时候就是刷手机，这是现代很大的问题，你就是刷刷刷追剧玩 game 一整天就过去了，然后你会发现就是有一天你发现你对神的话失去了兴趣。我们灵神的神学院的老师就曾经分享一个例子，他就说在喜马拉雅山上有一种花很美丽，像讲这不是真的那个花，那这个很美丽呢，可是呢如果你在它的附近待太久你就会开始昏睡，然后过十二天你就会死去。为什么？其实那个花的毒不会伤害你，可是呢它让你神经麻木，也就是让你不会饿你也不会渴，所以当你不觉得饿不觉得渴你就不知道要吃要喝，最后你就死于长久的饥渴。我们属灵的生命需要神，可是我跟你讲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好像喜马拉雅山的花，表面很美丽很吸引你，甚至让你一时间感觉到快乐，可是我跟你讲它的毒也会让那个你的属灵的神经麻木，让你对属灵的事开始没有兴趣。这些罪的网罗就好像要吃掉一只大象，它不是一大口吃的，不是，它是一次一小口把我们对上帝的爱一点一点的瓦解，让我们就越来越少想到神。你会以为少一点祷告少一点读圣经灵修也照样可以过生活，你的心灵就会慢慢的饿死渴死，你的信仰变成一个例行公事，不再对上帝存敬畏的心。最近我家有一个小孩就跟我说了，他因为前一段时间期末考功课太忙而且太多，所以他有时候虽然他还是每个礼拜去教会去小组，可是因为太忙他就没有在每天读圣经，然后回到家太累他就用电脑刷手机放松，然后慢慢的他就觉得很奇怪，他跟我说他越来越觉得很郁闷很不开心，他觉得离上帝很远，如果偶尔祷告好像也没有听到任何的回音，然后越来越烦躁，而且他成绩很好可是他跟我说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点都不开心，他以为成绩出来他会很开心但他完全不开心，很奇怪。我就跟他说哈，感谢神我这礼拜要讲这个我就先讲给你听哈，所以感谢神他后面再继续讲。所以你要知道撒旦常常我跟你讲他不是大动作去摧毁你，不是，大部分都是你生活上的一些小事情小习惯，比如说你习惯逛的网站你玩的游戏，就让你怎么样让你心思 忙碌啊，灵魂麻痹，使你不再想到神，是我们每天每一次的选择让我们对上帝失去了那个起初的热情。比如有人调查八成的人习惯一起床十分钟之内马上看手机， 你如果是当中其中的一个，请问你起床会选择先看什么呢？或者你整天大部分你都在看什么呢？第三，今生的骄傲，它的原文是自夸的生活方式，也就是一个自我中心，把人的肯定当作生命的价值，去过度在乎别人对你的评价，甚至会去嫉妒比你还要成功的人。那这次在营会呢，那个牧师就特别提到，他说今生的骄傲啊，包括自以为意，就是用你的眼光去框人，用你的标准去要求别人，甚至把你自己认为对的抬得比上帝的标准还要高。就好像马大，当看到玛利亚没有来帮忙，他就生气。可是很奇怪的时候，你看看那个经文，他并没有直接叫玛利亚说：“玛利亚，你过来帮忙。”没有，他跑去怎么样？他跑去责怪耶稣啊！玛利亚没来帮忙，可是马大却去找耶稣。他怪耶稣说什么？主啊，你不在意吗？他觉得耶稣应该要在意玛利亚不帮忙这件事，然后呢，觉得耶稣要在意还不够，他还指挥耶稣，请你吩咐玛利亚来帮助我。你就想马大怎么敢呢？他哪颗葱啊？他怎么敢责怪耶稣，而且还指挥耶稣啊？耶稣是他的主啊！你觉得他为什么敢？他敢，因为他觉得他是对的，他觉得他在做对的事情，他觉得他那么的努力服侍耶稣、接待耶稣，耶稣应该要看重他，耶稣应该要听他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也常常这样？我们也会指挥耶稣，我们觉得耶稣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比如说，耶稣应该要祝福我、保护我，不应该让我遭遇到坏的事情。而当事情不顺利的时候，不照我们的意思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会去责怪耶稣，说：“主啊，你不在意吗？你让我经历这一些事，你不在意吗？看到我那么的痛苦委屈，主啊，你不在意吗？”而耶稣的回答却是什么？耶稣说：“马大，马大，我深爱你，你要来亲近我，因为那才是不能被夺去的上好的福分。”前一段时间有些朋友告诉我，他说一些过去跟我们一起在教会服侍的弟兄姐妹，因为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可能是家人，可能是自己，他们就不再去教会，因为他们觉得去教会，来教会也没有用，坏事还是发生了。所以你认识他，你跟他们聊以后，就发现他们里面啊，对上帝有一种怒气。他们觉得他们信主多年，也曾经热心的服侍，为什么上帝还让他们去遭遇这些的坏事，并没有来祝福他们呢？那去年我家老三脑血管破裂的时候，而且到现在还要长期的复健，我其实也想过，上帝，你为什么要让这个事情发生呢？后来我发现啊，其实完全是看你选择你相信的是什么。对我来说，将讲的事让我真的感受到什么叫做永生的真实。因为如果你真的真的真的相信永生，你就不会失去盼望。你知道无论如何，无论发生什么事， It's not the end， 天上才是最永恒更美的家乡。那如果你真的相信上帝是爱你，而且他创造你知道什么对你最好，你就会知道即使是不好的事情，你都可以在他那里找到安慰，只要你愿意，而不是在困难中你却选择去远离那位爱你深爱你的上帝。然后我发现每一次只要我选择持续的相信上帝一定会帮助你，就好像我这次去教会的营会，去之前其实我以为我自己的状况还蛮好，因为大家知道我今年开始恢复讲道，讲很多都是苦难哈，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好像已经走过那样子的苦。所以我去之前呢，我甚至也不知道那个李贤聪牧师其中的讲员是和他的团队是特别在先知性的服事上面有恩赐，就是有知识的言语。结果神就很奇妙，非常奇妙，就在营会当中就透过好几个不同的人，包括李牧师，包括李牧师他的同工，也包括我们小组的姐妹们在晨祷为我的祷告， 安慰我的心，把我里面那种因为苦难而压抑出来的那个委屈啊，我跟你讲，我自己都没有 sense 到原来我心里头有一点委屈，然后就透过这一些祷告释放出来，非常的感恩。所以我从来没有一次淫秽哭那么多次，我其实是不太会哭的人，可是真是淫秽的，感谢神。我跟你讲，我回来都觉得我的内心清醒了非常的多，而我唯一做的就是去参加，神就为我摆设宴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困难的时候你更要去亲近上帝，因为他深爱着你，他要帮助你，你不要反而遇到困难去责怪他，去远离他，你要放下你人生自己要做主的骄傲，觉得上帝应该怎么样怎样，不应该怎么样，放下那些，你要让他完全的来做主，你不要去指挥他，即使你遇到困难也要选择去相信他必定有良善的美意，即使可能需要花时间，即使他需要花一些过程，可是他一定不会让我们失望。所以好不好，跟你旁边的说，我们要一起加油。所以我这次又讲了一点苦难，一直想说不要讲了， anyway。既然已经知道我们会失去起初爱心的原因，就是这三个，那要怎么办呢？这一段经文就告诉我们，第一个，你要去回想。所以请我们请一起来读，请。
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
所以要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是什么地方开始离弃了起初对上帝的爱。那最近就看到一个笑话，那有一个电话公司，他就统计不同通话对象平均的通话时间，他们就发现男生打给男生50秒，男生打给妈妈50秒，男生打给爸爸呢30秒，男生打给女生1小时半，那女生打给男生呢，女生打给女生呢，这我可以作证哈，5个小时半，我女儿。然后呢，老公打给老婆3秒，那老婆打给老公呢14通未接来电，没有人接。这个就是老夫老妻啊，结婚久了连电话都不想接，不用说什么谈情说爱，所以有一点夸张。可是我让我们看到，即使在炙热的爱情啊，如果你不好好经营也是会冷却。所以许多夫妻为了要重燃爱火，他们就怎么样，结婚中年就要去回想两个握着手过去交往日子，过去的热情，过去是怎么样亲亲爱爱，甚至还回到过去约会的地方。所以回想其实对关系的恢复很重要，因为回想你才能够把你的现在跟过去做连结，然后你才能够调整你们的未来。所以我们要去回想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他怎么带领你认识他，他给了你什么样子的爱和盼望，他怎么样的帮助你。那除了回想好的，这段经文更重要的要我们去回想坏的，就是回想你是哪里开始坠落的，去回想肉体情欲、眼目情欲、今生的骄傲，什么是你现在最大的问题，使你离弃了对神起初的爱。你要去回想，要去把它找出来。然后第二，我们需要悔改。好，我们一起来读经。
所以应当悔改，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
所以这里的悔改不是那种 sorry sorry 抱歉，不是哦，它是彻底的转变，是心意，而且是行为的转变，是从错误的方向180度的转回向神啊。所以悔改不是我错了，而是我回来了。所以就像玛利亚一样，她坐在耶稣脚前，她回到爱的源头，重新把主放在她生命的第一位。所以你可能说我很软弱啊，我很脆弱啊，我真的很难啊，我很后退啊，我没有热情啊。跟你讲，你只要愿意悔改，神都会帮助你生命翻转。就好像我家的孩子，他觉得离上帝很远了，我就鼓励他先悔改，好不好？你就先祷告说，上帝啊，我承认我冷淡了，我承认我离弃了起初的爱，我承认我需要悔改。我跟你说，神所爱的他必定管教， 你不要有一天上帝拿大声公跟你讲，那时候就会很辛苦。现在听到，现在悔改。你若愿意悔改，神一定会帮助你。约翰一书说，你们若认自己的罪，神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常常不觉得自己的问题很严重。 No， 你要悔改。然后第三个，行起初所行的。好，我们一起来读，请。
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
许多基督徒会有一种错觉，我自己刚开始看到这个经文，我有一个错觉，就是要得回起初的爱，应该是神等上帝的爱先来充满我，他是爱的源头嘛，所以我要起初的爱，那当然是你先来啦，等我感觉了，我觉得神真的爱充满我了，我再去爱嘛。不是的，这段经文就讲 unfortunately 不是，他说我们要用行动先来行出对主起初的爱，也就是以前你怎么表达爱，你现在要去做一样的事，从外面的行为做起，你心里面的爱就会回来。好像你如果去夫妻恩爱营啊，他就一定有一个环节，就是你牵着对方的手说感谢对方的话。那有很多夫妻就觉得这一段真的很难，因为我不骂你我就不错了，你还要我感谢你，特别是那种关系很紧张的夫妻真的说不出口啊。可是你每一次强迫自己哭，不说，强迫自己握着对方看着他说出感谢的话，你就会发现那一段环节都是最多夫妻哭的地方。因为你越强迫自己说慢慢以后，你就会发现你对对方真实的爱和感谢就出来了。同样的道理，你要起初的爱回来，你要开始行动。你可以开始每天读神的话，比如说教会的周报。我知道有些人觉得在主日还叫我要读圣经，不是都有读圣经啊？如果你不是的话，请你一定要，好不好？每天读圣经，或者呢，你觉得自己有需要，你可以从你的需要开始。好，然后我们请 Maggie 帮我们读。
学祷告看诗篇，学做人读箴言，学赞美唱诗篇，学传道读传道，学忍耐看约伯，学爱情读雅歌。
好，新月也有哈。
学传道读马可，学爱主读约翰，学爱人读雅各，学盼望读启示，学教会读灵前，学婚姻读服务。
那如果你在苦难当中，那我就特别推荐荒漠甘泉，这是去年非常大的帮助。然后它有英文，它有 APP。 那你也可以在教会呢印那个读经进度表，所以就是在教会的那个资源下载那边，它有这个是你只要每天呢 四章，你多久就可以看完一遍？有没有人知道？10个月你就可以把你的圣经读一遍。所以你不要说1月1号的开始，1月1号你就不会了，要开始赶快开始。那你如果想要看报纸，像我喜欢看新闻，你可以看像基督教论坛报、基督教今日报、国度复兴报，甚至澳洲也有那种期刊，像中信，哇，很好看。你可以写信跟他们，就 email， 他们就会寄到你家，你可以给奉献或免费，它都是免费的，然后给你一本，然后很多很棒的海外的见证，还有那个号角的月刊都是免费，你都可以去要那些资源，让你的生活充满上帝的话。否则有时候真的是你手边坐马桶或手边有一个什么，真的很方便。那如果要看电视，当然 Good TV 哈，像我的手机就是直接存在里面，所以有时候你觉得很想要看有的没的时候，你就先去 Good TV 赶快看一下。有时候你会发现，每天这样一点一点的选择，你会发现你真的状况会越来越好。那如果是英文，那当然像 Christian Today 或者也是一些英文的 media。所以不论如何，每天你要想办法让你固定要读神的话，你要敬拜祷告。那如果同伴更好，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个远离神的小孩，然后江江在旁边听到我们的对话，他就说，那我们不然我们两个就约每天固定一个时间，我们一起来分享圣经，一起祷告。后来他们就真的一直这样做，结果两个都有很大的得着。然后他后来，我那个远离神，暂时远离神的小孩，他就去很奇妙的就去参加那个学员团契的那个短宣，就是那个Power to Change， 然后他们的短宣。然后你知道他们怎么样？他们就两个两个，然后就去到那些 high school 他们毕业的 party， 然后就两个两个进去，然后看到有人落单，就跟他说 我可不可以跟你讲一些我们的事情，这样，然后跟他们讲耶稣。然后这礼拜他跟我说就有几个，透过这样分享就信主。所以我就觉得真的神很棒，他只是悔改说，上帝我离弃了你，然后神就让他经历到那 种最前线，就是人灵魂得救的那样的喜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你只要愿意悔改，我跟你讲，我们只要做一点点，神真的是连摇带按啊，一堆的东西就祝福就会倾倒到你的生命哈。所以当然你更可以啊，你也可以每天留一段时间就关掉你的手机，关掉世界的声音，单单与神相处，而不是为了要完成什么任务，而是为了要建立关系。你要让你的心灵安静下来，你没有办法同时连接世界跟天国，不能的。你必须要拔掉世界的插头，才能够接上上帝的同在。所以我们常常只是祈求神说话，神那跟我说话，可是更重要的是你要预备你自己成为能够听见他声音的人。因为当我们愿意亲近他，他就必定会向我们显明他的心意。就好像这个玛利亚，你知道这个玛利亚是谁吗？新约圣经里头其实提到六个玛利亚，那有三个就是谁的姐姐、谁的妻子、谁的姐妹、谁的妻子。那三个常常提到，一个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另外一个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那这个呢是伯大尼的玛利亚，他是拿香膏去抹耶稣的头和脚，为耶稣安葬预备的玛利亚。那你说为什么他会知道耶稣要准备上十字架？这些门徒每天跟着他，他们都没有人 sense 到耶稣真的要十字架，就只有这个玛利亚。为什么？他怎么知道？因为他坐在耶稣的脚前，他把坐在主的脚前亲近主、听主的话当成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以至于他就能够去理解上帝的心意。他所做的到一个程度，耶稣说普天之下都要纪念。所以当你愿意坐在耶稣的脚前，让神恢复那个起初的爱，他一定会向你显明他的心意，以至于你所做的在上帝的眼中不再只是思虑烦扰的忙乱，而有他真正的意义，是神真正纪念的，在神的眼中看为宝贵的。所以最后的表格，我们过去刚信主，我们可能迫切祷告读圣经，现在变成一个形式，甚至只有礼拜天。但悔改以后，我们要重新定力，回到上帝的面前，跟他的领袖。我们过去可能传福音、见证神，现在只管教会安排你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我们让我们重新再主动去邀请人来到教会，你负责邀他会不会信主，你只负责撒种、浇灌、成长，都是上帝来负责。然后第三，我们过去可能甘心奉献还有服事，可是我们现在事工要么变成责任，或者是我根本就不想服事，躲得远远。现在悔改以后，你需要恢复你的摆上以及你的关怀。然后过去我们可能与主非常的亲密，但是现在太忙了，手机太多东西可以看了，没有时间给神。悔改以后你要恢复独处等候他的时间。那最后我要用我爸妈的例子，这是我爸妈的照片，他每次去哪里都会手牵手。所以如果你用这个经文做一个表，你就会发现过去回想他们记得当时怎么恋爱、怎么结婚、牵手，也记得曾经怎么样失败过。然后悔改也就是信主以后，我爸妈信主前信主以后非常大的改变，信主以后他们就每一次吵架、冷战、失望，他们就选择回转，在年纪大的时候还是选择重新靠近。三，情绪书所寻的，所以年纪大了走路慢了还是牵手。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起初的爱心不是年轻的时候才有，不是你刚信主的时候才有，而是一辈子都愿意回去去把它找回来，去面对的那颗心。而真正的悔改不是一次，不是一次，不是一次大出就结束了，而是要每一次都愿意重新牵起上帝的手。你可能会发现你可能会悔改很多次，在同一件事情的软弱上悔改很多次，甚至是才悔改很快又犯了，照样悔改，不要 give up。 你就是知道自己的困难，不要躲神，你可以说上帝赦免我，即使再犯上帝赦免我，即使再犯上帝赦免我，有一天你会不知不觉发现你的生命改变了。 第三，行起初所行的，不是恢复刚信主的样子，而是恢复我就是想跟你一直在一起的那个动机。所以年轻时牵手是因为相爱，老了还牵手是因为从来没有停止相爱。我跟我爸讲我要讲这一段，他说哎呦没有那么罗曼蒂克啦，其实我纯粹就是因为怕你妈跌倒不煮饭我就没有饭吃，所以我爸都七十几岁还是很害羞说你们啊感情好就、啊、哈哈。好，结论，为什么我们不能离弃求的爱？因为神责备我们失去求的爱，我们做的叫做明的罗想的吧，没有意义。神要的是跟我们亲密的关系。那为什么会失去呢？肉体的情欲，我们的放纵，还包括我们很忙乱的追求，还有眼目的情欲，看不该看的，或者是过度的没有节制的使用手机或买东西。然后、第三个，今生的骄傲，特别就是自以为意，以为自己更好，标准更高，甚至责备甚至指挥你的上帝。然后如何得回呢？我们要回想我们哪里跌倒的，我们要悔改，不断常常的悔改，然后我们要行起初我们行的。所以最后要跟大家分享哈，那我和我先生算是感情蛮好的夫妻啊，我们结婚快差不多25年、但是到现在还是常常会说亲吻啊拥抱啊我爱你这样。而在孩子三个孩子还小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婚姻有一段非常非常困难的时光哈。那时候我先生每一天呢、要开车2个多小时上下班，而且是塞车很远每天，而且他一个微薄的薪水要负担全家5个大嘴巴5个人，所以他每一天都非常非常的疲累，而且压力很大。他常常跟我说他都不敢生病，他很怕生病以后哇一家都饿肚子。其实真的没那么夸张，我觉得还好嘞。Anyway， 所以呢我就是呢一个人就带3个孩子照顾家，所以从早忙到晚，生活真的是极度极度的忙乱。但那时候呢我们在教会也有很多的服事，可是我跟你讲，我感觉我们就像双面人啊，就是我们忙到都没有时间看圣经祷告，没有，最多只能在坐车的时候就听听诗歌，因为不用脑啊，你的脑已经不能用了，你只能听诗歌。然后到了教会呢还是你好我好平安啊大家好。所以呢很快你就会发现，当你跟上帝的关系出问题，你跟人的关系一定会有问题。所以那时候因为我们夫妻都极度的疲惫，可是越疲惫真的有时间的时候我们要干嘛，就是一人一台电脑一台手机，在网络上各自消磨时间。像我的先生很喜欢看体育节目，什么体育节目都看，特别是网球，有时候都无法理解，他们就2个人打来打去，你在那边 couch potato 一直在看，他这样子很开心。而且现在的今年的打完了，他看前年大前年大10几20年，我就想这个球员怎么没有看过，哦，这个是 Nadal 他15年前的样子，我说你们拜托，现在已经对，就是很爱看那个体育节目，乐此不彼。那我呢，我就很喜欢育婴论坛，我很喜欢那些婆婆妈妈啊讨论啊，他们怎么小孩啊，老公啊，就是很。现在想想，我觉得真的很。所以我们两个虽然睡在同一个房间啊，可是我们都是看着自己的手机，各自累到睡着，咚，手机就打在脸上，直接睡着。那也不会讲话，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因为彼此的情绪都很紧绷，所以只要稍微不注意就会吵架，然后呢对关系就越来越僵。那你如果不要吵架，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就是不要讲话。所以我们两个虽然在婚姻的里面，可是就好像两座孤单的岛屿，各自极度的委屈。然后我很快呢我就意识到这样是不行的，因为在这样下去以后，你不要说爱了啊，爱都磨光光光了，连恨都被磨出来了。我就觉得我的先生一点都不理解我，回来就除了脸色苍白摆烂，就是不能理解我的心思。我整天跟小孩讲话，我有好多话要对你讲，都不想听，不理解我。那他就觉得为什么我不能体谅他？为什么他回来才要休息，我就开始跟他讲，哦，老公太好了，你回来，你赶快把那个垃圾拖出去。而且我一点都不体谅他的辛苦，所以呢，那个恨都开始出来。然后我其实很清楚，我知道是我跟上帝的，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出现问题。因为我怎么样，我就是根本把上帝放到一边，服事是服事，我跟神的关系是另外一回事。我自己在忙我觉得很重要的事，然后呢在一次大吵以后，我就决定真的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每天我决定我一定要花时间好好的读圣经祷告到上帝的面前。 那老实说，当你下决定以后，真的很难。因为我每天早上张开眼睛，我就觉得我在忙乱的里面，常常都是我的小孩把我叫醒的，我真的很疲累。然后呢，好日子好不容易弄到一天睡着了，我也累垮了。所以那时候根本就不想读圣经，可是我就觉得这样真的不行，所以我就决定，好吧，晚上不行，那我就早一点行吧。我就把闹钟把我自己提早半个小时把我自己叫起来，然后就开始读圣经，开始祷告，就读到都睡着。可是照样坚持做，然后过一段时间，你就很明显，我就可以感觉到我的生活啊，没有那么的失控。你知道那种失控，就是你没有办法掌握你的情绪、你的脾气。但是读圣经、祷告一段时间以后，我发现我自己好很多，我没有再觉得那么的委屈、那么的孤单。可是我的先生还是状况不好。那我想邀请他一起读圣经，他怎么样？当然是不愿意。我觉得弟兄有时候真的很拗，就是很辛苦，他还是要很拗。所以我就只能怎么样？我只能为他祷告，而且我是迫切的祷告，因为我真的是看着我先生在受苦，可是他却不愿意到上帝的面前。那感谢神，没有多久，我爸妈就来澳洲看我们，然后他们就发现，哎，我先生状况不太对劲。然后回去以后，我爸就从台湾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他想跟我先生约一个礼拜，要一起祷读两次。祷读就是祷告读圣经，一段小小的经文一直祷告这样。那我先生当然不愿意啊，他就说，因为什么？因为他早起半个小时啊，而且因为是我爸，他就觉得很有压力啊。可是我跟oh too bad， 你给我去跟我爸讲，不敢讲，好吧，乖乖的。所以我爸打电话来，hello 爸，早安。所以整整半年的时间，一个礼拜两次，我爸就在就澳洲早上七点半。我爸你知道台湾几点吗？四点半。这真的是我父爸爸送给我们最好的婚姻的礼物哈。所以他就每天早上四点半打电话给我先生导读。我觉得我爸声音都比我先生还要清醒。而且导读哪一个呢？诗篇二十三篇，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你知道这一小节祷告一百遍。所以他就是耶和华是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神是我的，我的这样子啊。所以我先生说，一开始那个我的好像只有嘴巴在讲，灵魂不在。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可是他说，明天又来导读同一个经文，下礼拜又来导读同一个经文，再下礼拜导读同一个经文。你看人家一百遍以后，哇，他真的说，他到后来真的觉得，哎，真的是我的耶，神的。耶和华真的真的是我的牧者，他觉得那个嘴巴的东西变成生命的真实啊，他觉得他被安慰到，他觉得他不再觉得好像一份薪水是养五个人，他感觉到那个背后那个我的那个牧者是真正的在他的背后成为我们家的牧者。所以过一段时间，我就很明显的感觉到我先生的状况好很多，是非常非常非常明显的改变。我真的很感谢神，你真的不用一个 trip 或什么，就只要导读。所以感谢神，他就没有那么忧虑，他也不会那么容易生气，他也不会再觉得好像压力很大很孤单。而且很明显的，当他的关系跟上帝亲近了，他对我和小孩就更好。所以弟兄们，如果你要你的老婆爱你，那你真的要好好的爱神。然后呢，如果你已经好好的爱神，那你真的要回来好好的爱你的老婆跟你的孩子。为什么？因为爱上帝和老婆孩子的男人真的是最帅的，好吧？所以你旁边是弟兄，你跟他说你要帅哦，不是耍帅 ，OK？ 是真的要好好爱神。那到现在呢，我跟我先生就一起服侍。那你知道我每次准备讲到后，我先生都听几遍吗？听六遍都要成仙了，是不是？那为什么？因为跑三个堂要分享三遍，他都跟我一起，而且他不会刷手机，就很专心，因为我看得到，所以他好好扎扎实实的听了三遍。然后在准备的过程，也就是我要讲到的前一个礼拜，我大概写的差不多，我就讲给他听，然后他就会帮我听，然后哪里怪怪，哪里不合逻辑，因为我写到自己的世界去里头去了，他就说 no， 不合逻辑。或者是睡着了，那有时候就真的给他睡着了，所以他就告诉我你要改，你这个写太多理的，人家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所以常常要讲三遍，然后改三遍才会稍微比较顺一点。所以好不好？你要不要大家给我先生一个掌声？他是我背后辛苦的男人，所以虽然我真的比较希望是他写他讲，我要听六遍十六遍我都没有问题，但他不愿意。所以求圣灵光照，说我们能够去回想 我们是从哪里坠落的，离弃起初那样的爱，那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 你如果已经在现场听到，那是你的责任，你要去找出来为什么坠落不再有那个 passion， 然后你要去悔改，而且你要开始行你当初刚信主的时候对主那样子的热情哈。所以有一天上帝怎么说，他说我们就能够得胜，我们能够得到生命树的果子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分享，跟大家分享一个诗歌，就是 Power of Your Love 哈。这是我30年前，它是1994年的歌哈，我刚成为重生的基督徒的时候最喜欢的诗歌哈，是英文版，而且是这个版本哈。所以好不好，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听。